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Tom， 非常欢迎。如果是新来的新朋友，还有新来的老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我们开始之前，一同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听你的话。我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听，并且做好的回应。帮助我们听明白，你死的意义是什么？耶稣死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更珍惜耶稣。奉他的名祷告祈求，阿门。2018年世界杯呢？鹿死谁手呢？谁会得冠军？如果是上周三，或者是这周三问我，我肯定会说肯定是英国，肯定是英国。但非常非常可惜，我本来想2018年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一年，一个英国终于会得到冠军的一年。但其实2018年，对英国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历史性的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周年，对吧？其实对英国人、对西方社会、其实对全世界都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这些出战的军人，不管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德国人，甚至那些十几万来自中国山东的中国老公，他们知道他们要离开，要离开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们，他们会怎么跟他们道别呢？他们最后在一起的晚上，他们会怎么过呢？他们会跟他的小孩子们说什么？怎么跟他们解释他要走？其实跟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相似。耶稣要走，他要离开，他的时间到了。他的门徒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觉得主啊，你为什么要走？他们还是不懂，你去哪儿啊？你为什么要走？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吗？肯定会很迷惑，甚至有点伤心。所以很宝贵，我们虽然不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是怎么跟他们的朋友道别的，但我们今天下午还有在接下来5个星期里可以听耶稣是怎么跟他的门徒道别的。非常宝贵，这个约翰福音，其实那天晚上坐在耶稣旁边的就是写这本书的约翰，他是那所爱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他写了他所听见的，他说耶稣那天晚上说了什么。然后我们2018年的基督徒还有飞行徒可以听，非常难得，所以鼓励大家这夏天可以继续的来。但今天在13章1到31节，35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跟他们说了哪些重要的话。当然如果要走，一个人要走，肯定会给他们说，跟你的家人说一些重要的话。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呢？我相信如果是飞行徒朋友们，这个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明白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有做耶稣的门徒的关键是什么。还有对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反思耶稣的死对我们的生活多重要呢？耶稣的死对我们的生活多重要？耶稣的死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耶稣的死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中心吗？因为在这段经文里，耶稣跟他的门徒解释他死在信徒的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继续的打开圣经，可以开始进入经文。今天在这段经文发生了两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首先，耶稣洗了门徒的脚，还有他预言了他要被犹大出卖了。首先，我们来看，他给门徒洗脚，就是单章上的第一点。如果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所以耶稣吃完饭的时候，第四节，他起身礼谢，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一条手巾鼠药，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并用鼠药的手巾擦干。我知道以前在中国，在没有自来水和专用洗脸盘的年代，好像中国人会给客人打水来洗脸，有这样的习惯。但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在古中东，他们会不会洗脸？他们会洗脚。在中东的地区，天气当然很单热，古中东的人会一般会穿一些相当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有的拖鞋，所以在外面走的时候，自然会汗泥俱杂。如果有客人来拜访，那家的主人通常会提供一盆水让客人洗脚。一般这样洗脚的工作当然留给最低下的仆人来做，但因为某种原因，在今天的经文里，可能那个家里没有仆人，或者这些门徒不愿意自己来洗脚，所以没有人洗了脚。但耶稣等到吃饭的时候，他起身礼谢，倒了一盆水给门徒洗脚。众门徒看了这场景，肯定是非常吃惊，面面相观，心中自然非常震动。现在想，耶稣啊，他在做什么？耶稣肯定他很能吸引听众，他肯定想要告诉他们一个重大的信息，给他们上一个重要的课。耶稣这样洗脚不是随随便便的而做的，反而具有重大的意义。耶稣的洗脚的意思是关于他的死，他的意义是关于他的死。在耶稣跟门徒最后在一起的晚上里，耶稣要告诉他们他死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耶稣给门徒洗脚这件事，关于耶稣的死，我不知道在经文里大家有没有找到那些线索可以让我们下这样的结论。我可以说两三个。首先有时间的线索。耶稣什么时候给门徒洗脚呢？第一节，逾越节以前。作者约翰不断地提醒我们逾越节这个节日快要到了。逾越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门上，神的审判就越过了门上涂血所有以色列人的家。那个时候，羔羊是用来做百姓的赎罪祭。同样，约翰要提醒我们，耶稣的出卖是逾越节快到的时候，他要提醒我们他自己是逾越节，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要为世人的罪而死。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也快要死。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耶稣他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前半部分一直在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但耶稣的时候是他死的时候，是他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自从第二章在约翰福音又看到了大概三次 我的时候还没到。然后从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的始终好像已经开始一直在滴答作响。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又开始进入一个倒计时，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直到十二章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并且我们今天第一节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耶稣的在地上生活的时钟就响了。他说三十三节说，孩子们，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他要离开，耶稣他要死。所以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耶稣给门徒洗脚都是关于耶稣的死。耶稣一洗门徒的脚，就告诉马上要出卖他的犹大说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于是第三十节，犹大立刻就出去，耶稣推动了他自己的出卖，他自己的逮捕和死亡。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背景就是他的死，因此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给门徒洗脚肯定有非常大的重大的意义。如果还没有被说服的朋友们，可以看第七节，就是耶稣马上要开始洗彼得的脚，耶稣对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耶稣洗脚的意义彼得现在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但以后到了耶稣的死，彼得就会明白他洗脚的意义。洗脚是耶稣死的预表，提前给门徒教导耶稣死亡的重大意义。那轮到彼得在十三章的八节，彼得就说，可以跟我一起读第八节。
千万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
所以彼得这样的反应肯定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耶稣为别人洗脚，这不是最下等的仆人才能做到的吗？我承认，可能他承认他的脚是脏的，是非常臭的，彼得。但他说，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耶稣的回答刚才读的令人吃惊，他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到了当章上的第一点，就是耶稣的死洗净人的罪。身体当然是人是脏的，是不洁净的，是需要被洗的，就像那个时候在外面走路的人一样，如果他们的脚会非常脏的，走了一会儿自然会干腻聚杂。第十纪中东的街道不像可能新加坡二十一世纪那么干干净净的，或者更像可能北京或者伦敦革命世纪的伦敦，就是非常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就是非常脏的，所以他们在外面走路脚会非常的脏。但不管是谁，每个人的脚都会脏，都会臭。同样在神面前，人人都是不洁净的，人人有罪。我们的头脑经常会充满邪恶污秽的念头，我们的心是败坏的，我们的行为也是经常不会荣耀神。在神面前，没有被洗的人是污秽肮脏的，是臭气难闻的。所以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没有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是不洁净的。非信徒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真的认识到这一点？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被耶稣洗了之前是多么的脏，多么的臭，多么的有罪？那人若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极其危险的处境。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记得这句话是对彼得说的，那彼得他是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他是可能他的门徒其中的可能最好的门徒之一，可以经常跟他耶稣去哪儿，彼得会跟着他去，他们会一起吃饭，他们会住在同一个地方，他是一个很好的门徒。但甚至彼得，耶稣对他说，如果不洗他的脚，他就与耶稣没有关系。我知道中国人非常讲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人脉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对不对？不管是要办事情啊，可能要找工作啊，或者上职称，或者评个项目，或者给孩子们上学，肯定要找关系。但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在约翰福音的开头，约翰已经告诉了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在耶稣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生命，我们在黑暗里。不管我们社会关系大不大，关系网多大，如果我们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的处境非常的危险。我们在黑暗里，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理，没有生命。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与耶稣没有关系的严重性呢？彼得一听了这句话，非常可怕的话，他立刻的遗弃了他前面所说的，然后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对耶稣有了一个很大的回应。我们有没有像彼得一样，明白了与耶稣没有关系这问题的严重性？但感谢神，今天经文可以看到，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不是要给耶稣送点礼或者送盐、送花、送酒，而是要让耶稣洗净你的罪。当然，自己不能洗净自己的罪，我们就像一块脏羞羞、油乎乎、又破又旧的抹布，根本上没有办法去擦净任何东西，更不用说自己的不净、自己的罪。靠自己的力量洗净自己的罪是梦想，是不可能的。唯有耶稣能洗净人的罪。那么耶稣如何洗净人的罪呢？不是通过水，也不是通过其他事情，是通过他的死亡，通过他的宝血。用水洗脚就是无法洗净人的罪。那天晚上不知道你有看到，但耶稣虽然用了水来 洗门徒的脚，但你看十三章十节就说，你们是洁净的，但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大家可以一起读十一节吗？所以犹大被水洗了，被耶稣洗了，但他出卖了耶稣，他最终没有被耶稣真正的洗净了。水就不能洗净人的罪，只有让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死亡，通过他的血，才能洗你，你的罪才能得赦免。第八节，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 我相信第一世纪的原先读者们，听到这样的话，非常受了非常大的鼓励。他们那个时候是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或者非信徒，但主要是在这里是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些在犹太教的教堂的领导人，可能会追问和骂他们说：“你们基督徒，你们干嘛相信耶稣？你不知道他死了吗？”他们可能可以回答：“我们知道啊，他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他说：“废话，你们继续相信耶稣，我们就把你赶出会堂。”他们说：“不，我们会继续的相信耶稣，因为唯有耶稣能洗净我们的罪。”可能会非常的鼓励他们。那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呢，或者读者们，可能今天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非信徒朋友们，可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接受他的死，跟耶稣没有关系，这样的处境非常的危险。要不今天可以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过犯，可以让耶稣洗净你的罪。可能你来了福音之家一段时间，可能来教会做礼拜或者查经或者唱歌，但不要忘记，不要欺骗自己，如果没有被耶稣洗，你就与神与耶稣没有任何关系。同样，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忘记耶稣死的重要性？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彼得听完了耶稣说这句话，他在第九节说：“主啊，那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头和手都洗吧。”然后在第十节，耶稣回答：“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是洁净的，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洗过澡的人是非常大的鼓励。当一个人被耶稣拯救了之后，他是从最终完全的洁净了。他用他的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他一次的而永远的成功了他赎罪的工作。我们相信接受他，就等于在他的血里洗澡，是我们完全的洁净。我们的头不必再洗，我们的手不必再洗，感谢神，我们已经洗过澡了。我们一切的罪在他在耶稣里面洗干净了。不过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洗过澡的人，洗过澡之后，就像地上的泥土会继续弄脏我们的脚一样，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对不对？那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是洁净的，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一次的洗脚，但是有多次的洗脚。只有一次我们洗脚，洗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罪，但是有多次的洗脚，洗去脚上的污秽。我们如何一次靠着他的宝血得以洁净，同样也就得天天的靠着他的血得以洗净。不是主耶稣要再来做一次的工，乃是根据那一次的工作，我们重新可以得洁净。洗脚只需要一次就够了，但洗脚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就像我们每周日刚才在祷告中，我们有认罪，对不对？一起来认罪。对非信徒朋友们来讲，第一次真诚的这样的认罪， 那就算是洗澡。但对我们已经洗过澡的基督徒，这样认罪算是洗脚的工作。耶稣的死到底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在最后一的晚上，耶稣没有讲一些比较开心的话，而讲了他的死？是因为耶稣的门徒，也包括我们，不仅需要接受耶稣的死，让耶稣的血一次性的彻底的洗净我们的罪，他们和我们也要在每天的生活中依靠耶稣的死来继续做他的门徒。这个真理真的非常的宝贵。但是在门徒的生活中，耶稣死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的宝血能洁净人的罪，我们第二点，单张上的第二点，耶稣的死做门徒的榜样。咱们一同读13:12-15。耶稣他给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死做门徒的榜样，他教导他们怎么去爱。在今天 这段经文的结尾，耶稣又一次说，在13:34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可以思考一下。首先，耶稣的爱是非常谦卑的爱，令人难以置信。洗脚的工作太过谦卑了，竟然有家中最卑微的仆人去做。但那天晚上，门徒的主，门徒的老师，他主动地洗了他们的脚。打个比方，假设有一个神学院，还有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每天都要操练一个功课，那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样的功课，他们要彼此服侍，谦卑地来服侍。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鼓励，他们会互相帮助。很多学生都认为他们的服侍非常的棒，非常的谦卑，他们很火热。但有一天，神学院的下水道堵塞了，神学生轮换着疏通下水道，但始终没有彻底的疏通。最后，神学院的院长来了，他看见了这些学生还在汗流浃背的用长长短短的棍子、铁丝疏通下水道。院长撩起袍子，挽起袖子，跪在 下水道口旁，就把手伸进难闻的雾水里，很快就把毒色物掏了出来，下水道通了。院长就站起来，带着身上的雾水走了，只留下那些神学生，他们惊愕地站在那里，半天不动。但经文里提到我们，其实耶稣不是普普通通的老师或者神学的院长，也不是一般的主人。耶稣，他来自神，也就是神。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并且知道自己从神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但这位高贵的、这位有权柄的耶稣，他还愿意为他的门徒洗脚，为他们、为我们死。 耶稣的爱何等的谦卑。当然耶稣的爱不仅仅是非常的谦卑，也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他为我们舍去了他的荣耀，他失去了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富贵，甚至是他的生命。耶稣的爱有代价，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为了代替我们和洁净我们的罪，耶稣这无罪的羔羊牺牲了自己。耶稣为我们，为他的门徒死，是何等牺牲的爱，真的非常了不起。虽然他的门徒其实不是特别明白耶稣他为什么要死，他的门徒其中一个会出卖他，其他的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但耶稣还是去了十字架，他还是洗了他们的脚，为他们死了。那天晚上耶稣给他们洗脚，没有一个人有感谢他，又感谢他第二天会去十字架上会死。耶稣何等的谦卑，舍己的爱，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咱们一同读15到16节，15到16节，
我
上行下效，可以想，如果耶稣我们的主谦卑的舍己的来爱我们，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当然也同样要谦卑的舍己的来爱。打个比方，下周跟老板去看客户，都上地铁，然后老板坐在他旁边，然后老板看了2个老年人，他就只是上车了，然后你的老板就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自己就是还是坐下来，就不动，不让座。这个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吗？肯定会站起来，肯定会跟你老板一样要舍己的爱。难道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自己觉得比老板更大的吗？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奉差遣的人，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遣他的人。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那我们呢？我们愿意不愿意谦卑的来服侍，谦卑的来彼此相爱呢？下次我们觉得某种服侍太谦卑了，可能早点来教堂来布置桌椅，或者去夏令营去服侍，觉得太谦卑了，可以想一想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可以想一想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的死，这样的爱，难道我们自己认为比耶稣更大的吗？不用去谦卑舍己的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而且记得34节，这条命令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想法，是一个命令。彼此相爱是基督徒必有之路。那为什么很重要呢？35节说，大家可以一起读35节。
如果你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是我的。
耶稣没有给这些他的门徒留下每个人一件衣服，或者每个人一个袖标，就上面写着我是基督徒，或者耶稣的门徒。众人怎么样认出耶稣的门徒呢？其实不管是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在哪里聚会，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众人会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是为了稍微总结一下， 为什么耶稣的死对耶稣的门徒那么的重要？一是他们明白耶稣通过他的死要洗净他们的罪，并且提醒他们要经常回到耶稣的死认罪，继续的来依靠他的死。然后第二，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树立一个榜样，让门徒知道在耶稣离开的日子里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做他的门徒，怎么去彼此相爱。希望大家已经开始了思考怎么去做一个回应。但我们结束之前，简单的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鼓励大家，其实耶稣被出卖，他死了，不是一件不幸的意外，是在他的计划中。耶稣自己的死是完全，他自己也完全的掌控。通过作者约翰的记载，耶稣跟他的门徒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个对比就是耶稣知道，但他的门徒不知道。耶稣给门徒洗脚，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第七节。第22节，耶稣告诉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他们面面相观，不知道他是指着谁说的。28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对犹大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但没有一个人知道28节为什么他对犹大说这句话。但耶稣呢，他知道。第一节，他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谁要出卖他，十一节。他知道经上的话必须被应验，而且他主动的推动了他被出卖的事件。他对犹大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他知道什么事，他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且愿意为他的门徒死。十九节说，但章上的十九节说，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告诉你们，使你们到时候可以信我就是那一位。我相信第一世纪的受逼迫的基督徒，听到这样的消息，下次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基督徒不知道你救主被杀了吗？你们基督徒不知道耶稣死了吗？你们的神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你们干嘛要继续相信他？这些基督徒可以坚定信心，他们耶稣的死不是可怜的，是他荣耀的时刻，也是在神的计划中。他的死洗净了他们的罪，并且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我们还会继续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会说，可能我们还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还会相信他是那一位。所以我们开始快要结束，会有讨论的时间，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虽然可能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些军人他们跟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或者朋友们说了什么，为了跟他们道别，但我们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知道耶稣那天晚上说了什么。其实他的讲话还没有结束，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可以下周再来，可以听他下面会说哪些话。但到目前为止，在十三章，耶稣说他通过洗门徒的脚，就给他们看见他死的重要性。耶稣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并且做了彼此相爱的榜样。耶稣的死太重要了，而不可忽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耶稣的死对成为基督徒并且做耶稣的门徒多么的重要。感谢耶稣愿意为我们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派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感谢通过耶稣的死，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净，我们可以跟你有关系。感谢你，我们的罪彻底的被洗净，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做你的门徒，能够依靠你的死，也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榜样，能够彼此相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